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22章，今天我们从24节读起。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很特别的，就在主设立了主的晚餐之后，主也很清楚的启示他马上就要受害。紧接着这些事情之后呢，在门徒当中却起了争论。争论什么呢？争论哪一个人可算为大。我们现在读起来总是觉得有点可笑，但你若想一想你自己所经历过的教会生活，中间的每一个都是蒙恩得救，都是主耶稣亲自用他的宝血所救赎的，是不是在教会当中也经常充满了纷争？而纷争的原因呢，通常都是人要伟大，有什么事我的主意说的就算，要照着我的意思，要听我的。这在基督徒团体当中也是经常都会碰到的情形。针对这样的情形，25节，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耶稣马上就把世界里面有的跟在神国里面的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在世界里面呢，有君王做主掌权，当然有时候幸运的话碰到好王，不幸的话就碰到残暴的王。这些王做主辖管百姓，并且呢还要叫人称他是恩主。在世界里面的地权柄是来自地位，你是王你就可以辖管，就像在今天的民主政治也是一样，一旦你被选出来了，你有了那个位置，你就可以做主管辖。因此人们为了争夺那个位置，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办法夺得位置之后呢，就作威作福。26节，但主耶稣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所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在神国里，甚至于就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所有的权柄不应该是地位的，不是因为你今天有长老的职分你就有权辖管教会中的圣徒。耶稣反而说，你们当中为大的要像年幼的，为首的要像服侍人的。在神国里，在教会里应有的权柄关系完全是基于生命，而不是基于位置。长老就是众人的仆人。接着27节，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照着我们一般的观念，坐在那边享受的比较大，在旁边服侍人的比较小。但耶稣就以他自己为例子，他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却成为服侍别人的，还经常服侍到一个地步，不能吃饭不能睡觉，整天忙碌去应付人的需要。耶稣摆出他自己作为例子，就来告诉我们，今天你在教会中你要为大吗？你就要成为服侍别人的人，借着你的服侍把你的生命可以供应出去，让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得着满足。因此权柄完全是生命的，生命越丰富的越喜欢服侍人，生命越丰富的越喜欢做众人的仆人。接着28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在耶稣地上执事的过程当中，他因为经常服侍，经常受到各样的磨练，而他的门徒们一直与他在一起，也看到他的生活。因此耶稣要他们回想他们在跟随主的这一段日子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耶稣服侍的极致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摆上。接着29节，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在今世我们愿意服侍别人，我们愿意接受各样的磨练，借着这些磨练的经历、服侍的经历，我们生命就变得丰富，我们生命就变得成熟。当然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带来了千年国，一方面是父神把国赐给了基督，基督也要把国赐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愿意在今世接受磨练的人，愿意在今世受苦，愿意服侍别人的人。有一天我们在基督的国里，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席上与他一同吃喝，与他一同享受，并且呢，要坐在宝座上。那时候的宝座是生命的宝座，那时候的权柄是生命的权柄。那时候他们要有权柄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因为当时的使徒都是以色列人。在基督德国回来的时候，剩余的以色列人都要悔改，都要归主，而12使徒们就要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但新约得胜的圣徒呢，在启示录20章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新约的圣徒们得胜的，在耶稣德国回来的时候，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并且呢，能够审判万民，有审判的权柄要赐给这些得胜者，因为他们的生命老练，他们的生命丰富，他们都要能够在生命中掌权。接着耶稣跟他们讲完了神国和世界不一样之后，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耶稣接着就告诉门徒们，要认识撒旦，要认识自己。撒旦就是那控告者，就是那反对者，他一直在找机会，想要得着这些门徒。怎么得着呢？像塞麦子一样来塞这些门徒。耶稣特别把彼得提名出来，因为在12个门徒当中，他经常是为首的，带头的，也是撒旦攻击最厉害的。因此他要西门认识撒旦，马上就要塞他，像塞麦子一样。32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在这里就对彼得说预言马上要发生的事情，虽然撒旦要来攻击你，撒旦要来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不要害怕，我已经为你祈求了。祈求什么呢？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因为你会跌倒，在跌倒之后呢，我已经为你祈求，让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当你从跌倒中站起来，你回头之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你所经历的失败，你所经历的软弱，都要成为你服侍的本钱。世上的失败就让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击溃，被击倒，但属灵上的失败，基督已经替我们祈求，这些失败的经历都要转成我们的救恩。当我们信心不失去，重新站起来的时候，这些失败的经历就成为我们服侍，成为我们坚固弟兄的本钱。虽然耶稣这么清楚地告诉彼得，但彼得毕竟不认识他自己，彼得也不认识撒旦在他身上的工作。33节，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贱，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其实彼得讲这句话完全是真心的，但他不知道，在他以为的真心，在他以为的信心里面，还是有肉体的成分。只要我们肉体一做主，撒旦在我们身上就有路，就可以工作。因此耶稣更清楚，更直接地告诉他，34节，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很清楚，很明白地告诉彼得，在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耶稣对彼得讲这些话，就是要预先留下伏笔，当彼得真的失败软弱的时候，他可以记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所以在主的晚餐之后， 基督先教训他们，让他们认识在神国的关系，服侍别人的才是大，并且要他们认识撒旦，要他们认识自己，之后又要告诉他们所面临的使命不一样。3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了什么？在之前耶稣猜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叫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直接到以色列迷失的家，迷失的羊那里，有接待他们的平安就归于那个家，不接待他们的，耶稣就叫他们把脚上的尘埃剁去。因此在他们过去的经验里，出门不需要带钱囊，不需要带口袋，也不会缺少什么。所以耶稣问他这些话，他们就说没有。36节，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因为以往他们是受差往神的选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但今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蒙召被差往外邦人那里去。因此呢，钱囊你要带着，口袋也要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你要能够学习自己供应自己，要学习会保护自己。因为对于外邦人而言，传福音的原则是对外邦人一无所取。当我们到不同的教会去服侍，按着福音养生的原则，我们可以接受教会的接待，因为他们都是主里的家人。但若是奉差遣往外邦人那里去，对于外邦人呢，我们就该一无所取，应该自己预备好，自带钱囊，自带口袋，自己会保护自己。37节，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是引自以赛亚书53章，他说，这话呢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耶稣讲了这么多，他们可能没有听懂。38节，他们就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在跟他们讲属灵的事，讲他们使命再来要改变，但他们听到的都是在物质，他们身边就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不是说这两把刀够了，而是说你们所说的话够了。在主的晚餐之后，主耶稣把握可以用的时间继续教训他的门徒，把将要发生的事情也预先告诉他们。耶稣所说的话路加记载的不多，老约翰在快30年之后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完全把它补充进去了。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17章，这许多的话语谆谆的教诲，可以看出耶稣知道他走后他的门徒所要面临的情形，因此把握住机会对他们说了许多的话。这些话今天都还是我们最好的帮助。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认识，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国中，权柄完全是属于生命，让我们愿意借着服侍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也让我们认识撒旦在我们身上各样对付的工作，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必须要有的预备。让我们学习在凡事上多来经历你的扶持，你话语的供应，和你替我们的祈求，甚至于我们的失败都要转成我们的救恩。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